Turning this evening to Paul's letter to the Romans, chapter 1 and verse 18. The letter to the Romans, chapter
1. 现在请大家将圣经翻到保罗书信当中的罗马书第一章的第十八节。罗马书第一章的第十八节。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拦真理的人。我们今天晚上的主题就是神与人的争辩。那么这节经文首先告诉我们，神的愤怒要从天上显明，这是神最公义的愤怒，是对罪的愤怒。这里讲到神的愤怒要在福音当中被显明出来，因为神的愤怒一定要在这里显明出来，是抵挡罪恶的愤怒，因为神是抵挡罪恶的神，他必须要惩罚罪恶，他不能允许罪进入永恒的荣耀中去。这个道理必须要揭示给我们，必须由神来启示给我们，因为作为我们人类，我们向来自以为意，如此的高傲，我们是不可能接受或者说自己得到启示来明白这样的道理的，我们不可能自愿的去接受福音。这里说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我想让大家来看这节经文，这里看起来非常的庄重，非常严重的警告。我们作为一个单独的学习来看这节经文，这是非常意义深刻的话语。这里首先警告我们三个极大的，我们人类的极大的错误，我们的罪名，也可以说是神给我们人类的三个大的指控在这里体现出来。如果我们不认识他，不跟从他的话，首先也就是我们要思想的第一个小标题，我们草草的思想就是第一点，我们是忽略神的，这是第一个神对我们的指控，三大指控之一。第一点，我们是忽略神的。我们假设我们要到另外一个城市去做生意，或者说你是去那里出差，你和一个小组，或者说你是带领着一个小组，代表着一个团队或者代表着一个公司，一起的要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出差，而你是一个特别关键的人物，在这个团队当中最重要的一个人物。你从家里可能行一段路之后到了机场，准备要在机场换票进入海关的时候，你发现你的护照不在你的包里面，在那个时候已经太晚了，你不能再做什么，这不是你的假期，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差事，而你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人物，在这个团队当中你是关键人物，必须要带领这个团队，你在这里的尴尬恐慌是难以想象的。这是我们的开篇要思想的，我们要思想这一点是因为我们来比较，如果我们已经在医院患重病，可能将要死亡，我们沉睡不醒，其实我们就是在这个时候肉身已经死亡，那么对于这个世界来说，你的确已经死亡了，然而你的灵魂是仍然有意识的，你的灵魂在这个时候离开了你的躯体，走上了到神面前审判的道路，因为你曾经没有认识神，从来没有爱过他，没有侍奉过他，现在你知道了，你认识到你要面临这位审判你的主，但是已经太晚了，你没有办法再回转，因为你已经死了。这个时候你一定是充满恐慌的，但是我现在不是试图在恐吓你，我只是在让你思考这节经文的意思，因为神的愤怒要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我让你刚才思想的这些恐慌，因为神的愤怒将要临到你，如果你不认识他的话，我们是往往压制真理，不让自己去寻求真理的人。这里所要告诉我们的福音，而福音就是神所带给我们的好消息， 神首先要告诉我们真实的情况是什么，就是有他的愤怒要抵挡不虔不义的人，让你警醒，让你去接受他的福音，让你的灵魂苏醒。所以我们首先要考虑神的愤怒。这里说愤怒从天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这是首先我们今天要思想的人类的极大的一个错误，一个罪状，就是我们忽略神的名，而我们是故意忽略他的名。当我们最终站在审判台前的时候，我们没有任何的力量去为自己辩护。那么刚刚开始举的那个例子，一开始举的那个例子，就是你在机场发现自己忘记带护照，这个例子是远远不足以我们要思考的，只是一个从很肤浅的角度在思考我们站在神面前的这种恐慌。那么第二点我们要思考的第二大罪状，就是我们人类普遍会相信普世论，就是每一个人都会进天堂。你可以想象吗？每一个人都会进天堂吗？在你一生当中，你没有任何的时间给神，你根本就不认识神，难道你会在天国吗？我们在葬礼上经常会听到人们说，哦，这个人现在已经在天堂了，真的是这样吗？很多人却愿意选择相信每一个人都在天堂。可是这节经文告诉我们，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这是神公义的愤怒抵挡罪的愤怒。每一个人都会进天堂的这个思想是不正确的。虽然这个思想，有这样思想的人也会说有那么一些例外，就比如说希特勒这样的人是不会进天堂的，但是他们觉得大部分人是要进天国的，这是与主的教导相悖的。他们觉得神是大爱的神，所以我们只要努力做好事，我们就都能进天国。这不是神的教导。我们的神，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苦受死，是为了那些信靠他知道自己是罪人而不能够拯救自己的人。他为我们而死在十字架上，来为我们买赎可以进到神面前的生命，那真正的生命。他把义加给我们，如果没有他的话，我们是在神的震怒之下，是在他的定罪之中，我们自己的努力是毫无用处的。那么第三个我们要思想的大的错误，也是在这个经文当中体现出来了，就是我们的自义。我们是自我为义的人，我们都觉得我们足够好。有的时候你会说，虽然我们现在可能不够好，但你给我点时间，我会变得更好，我一定会努力让神满意，我可以靠自己的行为去满足他的律法。这是我们的自义。没有任何的罪更像自义一样被神憎恶。我们刚才在我们读的第二节经文当中，第二段经文当中看到，主耶稣基督在他的例子里面讲到了一个骄傲的财主，他所问主耶稣基督的话，我能够做什么呢？背后的意思就是，你只要告诉我能做什么，我就能够做到，我就能够用我的行为来行出可以进天国的义。这就是他的骄傲所在。但是主耶稣基督对他所说的揭示出了他内心的贪婪。人们往往都会觉得自己比他人要好很多，会觉得自己能够蒙神的喜悦，自己能够赚取天国的道路，在神眼前蒙恩。可是这是不可能的。而罗马书的这节经文，我们要思考的这些经文点出了这各种各样的我们的荒谬。我们在读经的时候，第二段经文当中，路加福音里面提到了，我们人是不能够帮我们自己进入天国的，但是在神却可以，只有神可以。我们再回到罗马书，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针对我们这些罪人，我们这些刚才思想了忽略他的人，不敬虔的人，我们这些自我为义的人。是十八节里面所提到的三大控诉，第一就是我们的不虔敬。那么不虔和不义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呢？那么我们先思考一下虔诚这个词。虔诚这个词在新约圣经当中常常是联系到我们对神的态度， 所以前进指的不是我们的行为，而是我们的对神的态度，一个尊敬的态度，或者说敬畏，敬畏或者是尊敬。所以罗马书中这里提到的不前进，就是我们对神不尊敬，不敬重。我们人类往往忽略神，不信靠他，完全不相信，把他忽略在生命中之外，这就是我们的不前，我们对他的忽略不敬，这些都是我们的不前，这是我们的错误荒谬的态度，对神错误的态度。当我还年幼的时候，在学校里面，在那个时代会有一种对人的侵犯，叫做无理的沉默，就是你不说什么，你对你的班主任或者校长不说什么，但是你的表情会告诉他你是对他反感，或者说非常的无理的，让他受到侵犯。那个时候在学校里面，如果你的校长或者班主任说你是无理的沉默的话，你没有礼貌的话，你可能会受到一些责罚。那么我们也是一样，在现在可能我们没有对神说些什么，但是我们完全忽略他，忽视他，把他抛之生命之外，这就是我们的不虔，我们对他不尊敬，这是我们对他态度上的完全不敬，这就是神给我们的第一个指控。我们知道十诫是写在两块石板上的，而第一个诫命就是我们对神的态度，我们在神面前不可有别神，他是唯一的神，我们要尊敬他，这是最大的诫命，是第一条。并且他说不能够有其他的事物代替神，不能够拜偶像，不能够用神的滥称神的名。所以我们不能够随便在世俗的谈论中用到神的名，不能够说不专心的时候，不是在祷告的时候随便提及他的名，这是我们对他的不敬。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蒙他所造的这些人类是有责任来尊重他，并且花时间去研读学习他的话语的。所以不前进就证明我们首先已经破坏了，违背了十诫当中的前四条诫命，这就是为什么在这里它至关重要。那么我们轻忽的是谁呢？我们藐视的是谁呢？不是我们的同族，而是我们的创造者，那永恒的神，永生的主，那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神，他是全能的那一位，我们竟然轻忽他，对他完全不在乎不尊敬。那么神给我们的第二个指控就是我们的不义。这在经文中说，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不义的人，不义就是我们的性情里面的污秽罪孽。那么这个不义呢，在接下来的第29节经文当中，29节到30节里面提到了各种不义，就是我们人类的各种不义，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争竞、诡诈等等。我们在这经文当中，就是29到30节里面提到了恶毒、邪恶。那么邪恶这个词的意思就是我们在犯罪的时候是故意的犯罪，肆意非但的犯罪，就好像是我们专门计划了这个罪恶要去行出来，这就是这里的恶毒的意思。还有接下来的经文当中提到了争竞，争竞在这里并不是说人们和平的争论，这里说的是挑起争端的这些争吵。我们人类当中满是这种争竞，所以也会有很多的肥皂剧出来，人们也愿意去看这些肥皂剧。正是因为我们生命当中有这种各种这样的是非，才能够被人编成肥皂剧。这些肥皂剧的情节也都是从我们的生活中的情节抽取出来的。29到30节其中所提到的各种各样的罪行，我们的不义有很多， 我们在后面也看到了怨恨神，看到了嫉妒、诡诈、毒恨。朋友们，这个我们的罪状的清单太长，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全部思考，但是你可以想，你今天有没有撒谎？如果你撒谎的话，你撒了多少谎？你这个星期撒了多少谎？你乘以52周的话，就是你这一年的谎言。那么你再乘以你大概可以活的寿命，就是你这一生的谎言。那么你这一生，你撒了多少谎呢？你有多少欺诈呢？当你想到这单单一点的时候，你都没有办法在神面前站立得住。我们接下来思想，神给我们的第三个指控是什么？我们刚才看到了不虔，看到了不义。那么第三点就是阻挡真理的人，就是我们阻挡真理。有一个年轻人告诉我他的经历，他怎么样找到神的。他现在是一个专业人士。当他还在学校的时候，有很多的那些宗教教导宗教的人士，好像是宗教教导师。但是那个时候他是完全不相信圣经的，并且他会以圣经里面的一些内容来取笑，他是完全的一个无神论者。这个年轻人呢，他有一次在海外旅行，在酒店里面居住的时候，发现了一本圣经。他打开圣经读到一段经文，而这经文深深地谴责了他。这段经文就是罗马书的经文，他开始读这些经文，他认识到他之前的思想是完全错误的。当他读着神的话语的时候，他就在想，这是神的话语，神所启示的话语，而我之前是不懂的。这个使徒他写这些书信，他是一个天才，他撰写这本书的方式太过奇妙了，并且他在这里所描述的人的败坏，人的败坏的行径是如此的精确，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描述。他读了整本圣经，他发现这里边的内容太让他诧异惊诧，他从来没有读过其他的书像这本书一样，所以他不断的去钻研，也在圣经当中得到了很多的教训。他也借着其他的一些学者的解释解经书来帮他了解圣经所记载的内容，他了解到他曾经就是罗马书所描述的这样的一个人，就是阻挡真理的人。而我们都是这样的人，我们都会阻挡真理，会压制真理。这个回转归向主的无神论者，他就是曾经压制真理、抵挡真理，后来转向主的人。而我们曾经都是这样的人，我们听到神的话语，我们知道我们所需求的，我们知道人类是败坏的，我们是罪恶完全与神隔离的，而主耶稣基督来为我们献上自己的生命作为赎罪祭。当我们听到这些的时候，我们就关闭我们的耳朵，不愿意去听，不愿意去理会。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神给我们的三大指控：不虔、不敬，不虔就是我们对他的不尊敬，不义就是我们的一切的罪行，我们的堕落的性情导致我们所行的一切不义，还有我们内心对真理的一切的阻拦，还有行为上的阻拦，我们就是故意抵挡神的人。亲爱的朋友们，在这里想让大家来看一下第十六节。第十六节这里说，我不以福音为耻，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福音，这是使徒保罗所提出的，就是关于耶稣基督的好消息。这三位一体当中的第二位格，神的儿子来到我们当中，为我们成为赎罪祭，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担当我们本当受的一切对罪的刑罚。为什么保罗说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呢？我来告诉你，是因为他的确需要神的大能，使任何人回转归向主，必须有神的大能在他的心中做工。因为我们本性抵挡神，敌对主， 我们实在的抵挡他，以致我们不愿意听任何的关于神的消息。我们如此的决定，我们的生命归我们自己所有，一生不愿意跟随主。所以借着主的大能，我的思想被打开，心灵被光照，我们便能够明白他的话语，便能知道神所告诉我们的，我们需要什么，我们才能够得救。是借着神的大能，我们的骄傲的心变得谦卑，我们感受到我们特别的需求。这是神让我们认识到我们的罪，并且借着神的大能，我们的情感也有所改变。我们现在变得愿意去寻求他。曾经我们是依附于这个世界的，而现在我们愿意寻求他。之前我们在这世上觉得所有的一切都是为我们自己，而现在我们去愿意把自己降服于神，愿意去在他的里面，愿意在他面前回转悔改我们的罪。我们感受到我们的罪的可耻，祈求他的饶恕，而且是借着神的大能，我们的生命得以改变。我们意识到我们的的确确需要他，并且我们能够借着他的大能而认知他。他改变了我们的心，改变我们的整个生命，赐给我们新的生命。所以我们刚才思想了，我们的第一大错误就是我们忽略神，第二个错误就是我们大部分人相信普世论，觉得每一个人都上天堂。但是十八节里面讲到了神的愤怒，告诉我们不是每个人都上天堂。那么我们的第三大错谬就是我们的自我为义，我们不可能在没有神的饶恕之下进入天堂。那么神给我们的第一大控诉就是我们忽略他，我们的不虔，我们不尊敬。给我们的第二个控诉就是我们各样的罪行，我们的不义。第三个控诉就是我们阻挡真理。所以朋友们，不要让这些指控落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需要来到主的面前，求告他赐给我们新生，求告我们能活在他的爱里面。让我们来一同祷告。哦主，我们在天上慈爱的父，祈求您看护我们众人，在我们的心中做工，让我们能够对您所讲述的话明了。祈求您亲自引领我们到你的面前，让我们能够真心的在你的面前回转归向您，认知您为我们的救主，我们的生命的主。我们祷告以救主得胜的名而求，阿门。